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最近几个礼拜在学习什么叫做敬虔，什么叫做敬虔。我想祷告以外第二个重要的就是这个读经，就是读经。那么我们在读经上面怎么样可以操练敬虔，怎么样可以来操练我们的敬虔。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曾经跟撒旦讲过这么一句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有两个需要。他说不是单靠食物，所以是要靠食物了，不是单靠食物，就是说有东西吃，不是就像人啊。人要活得像人的样子，除了需要有食物以外，还要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一切话，我们基督徒相信说，现在就记载在我们手上所有这本圣经上面。我们怎么样从神那边得到供应，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健康呢？那有关圣经呢？圣经本身有一些比喻，我们从这里来看看。神希望我们跟圣经的关系是怎么样他第一个比喻是用蜂蜜，蜂蜜。那想到蜂蜜那个美国孩子他们就说 yummy 哈，好甜很好吃。那我不晓得当我们想到这样的时候，你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吗？每次想到圣经或是打开圣经就觉得很喜欢很享受，还是说不读圣经就不行了，基督徒要读圣经哈，把这个当作苦差事，当作一个责任去做？还是你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好像诗篇119篇103节所说的，你的言语在我的上膛何等甘美，在我的口中比蜜更甜。这是指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的感情方面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很快乐，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滋润哈，很甜的感觉。这是第一个比喻。那第二个比喻它是用灯，用灯来比喻。他说是我脚前的灯，脚前的灯，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我曾经稍微想过这个脚前的灯是什么意思，那个就是古代不是手电筒而是那个灯笼那它只照到的地方就是脚前，所以它叫脚前的灯。那我怎么前面照不到地方怎么办？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的脚要往前走。当我的脚往前走一步的时候，那个灯就在往前面再照一点点。当我的脚再往前走一步的时候，那个灯就跟着我再往前照一点点。那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所以换句话讲呢，你要你的这个灯呢把你前面照清楚呢，你就是一步一脚印的跟着这个灯的亮光的地方来走，那它就会继续往前照。那么上帝对你有所启示，当你去遵行的时候，你就发现上帝有更多的启示。当你对神有所领受，你就照这样去做以后，你就发现前面又有更多的教导让你可以学习。那如果你看到了然后你不去做，那你就是看到在那边，因为你都不动的话，你那个脚前的灯怎么照亮，就是照亮前面那一小块它不是手电筒，它不是探照灯，它是脚前的灯。所以这里面有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去走当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的去走的时候，那你的灯呢就渐渐的照亮前面的方向。那不止这样，他说好像两刃的剑，两刃的剑，那这是可以把我们里面的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那圣经要成为两刃的剑，我们每次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什么？把圣经所教导的跟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要有一个对比，你才有机会让圣灵借着圣经到你的里面，把你心里面的这个心思意念把它破明很多时候念圣经常常是为配偶念的，碰过这样的基督徒特别是在念那个夫妻的关系的时候，丈夫是替太太念圣经太太是替丈夫念圣经。 隔两个人在吵的时候，那个丈夫就会跟老婆说，老婆你知道吗，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这一次要做什么事情是我决定的。那这个先生念圣经呢，他没有念到自己需要学什么，没有念到说丈夫要替妻子舍命。我常常笑那些做先生的基督徒说，那如果你把命都舍了，你还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死人还有我有话要说，我有意见？命都可以舍的人当然不会把意见不舍，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看到那一边，我们就看到对方应该看的。然后老婆当然就不讲头的问题，就跟他说，诶，你应该要爱我啊，你应该要成全我，你应该怎么样，就念老公需要知道的那一边。那这样子念圣经的话当然就达不到这个功效，他没有办法把你自己里面的一些想法一些思念把它破明，破明的话，那我们要成圣的过程，我们要操练敬虔的过程很重要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对圣经的态度。那第三个，他说圣经好像，第四个，好像镜子，我们众人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好像从主的灵变成。这个很好玩，他说变成主的形状，换句话讲，念圣经的目的是越来越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子在我们的身上。一个人越念圣经，别人从你的生活越看出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样子，你就是一个小基督，我们叫 Christian 基督徒。那这是念圣经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那如果说好像照镜子越照越难看，那就没有意思了，就失去那个意思。所以越看圣经，我们会越羡慕主耶稣基督留下的榜样，然后我们的样子就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子。这是保罗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对我们所说的。那么我们怎么样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就是说好像蜜一样甘甜，好像箭一样可以刺进我们的内心，把我们里面的很多想法分析开来，而且好像那个镜子一样越来越有主的样子在我们的身上表现出来。那读经的态度呢，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这一些齁。那第一个就是叫做虚心痛悔这是从以赛亚书我们看到的。上帝说，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原文做贫穷痛悔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那这个虚心痛悔的态度，让我们到神的话面前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这个态度包括当我们看到圣经所描述的上帝的尊荣的时候，还有上帝的圣洁，看到这两方面的时候呢，我们对尊荣，上帝的尊荣，我们的反应是敬；我们对上帝的圣洁，我们的反应是畏。有人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很多时候我们到神的话面前我们这两个态度不够，对神的尊荣不够认识的人，他失掉对神的敬意；对神的圣洁不够认识的人，就失掉那个畏，那个敬畏的畏。那如果你是敬，你就发现自己在神的面前比起来实在是什么都没有，很贫穷，你就产生一种虚心，而不是骄傲，觉得自己什么都有齁。在神的丰盛，在神的伟大面前，我们实在是什么都没有。那如果说在神的圣洁面前，我们就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自己是不完全的。那么你会看到神的尊荣跟圣洁的人，自然就会产生虚心痛悔而有战惊。在神的话面前有这样态度的人，就比较容易从圣经里面得到教导，得到启示。那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好像蜜一样，而且有时候它不是紫蜜，它说是好像财宝，好像金子齁。那这是诗篇十九篇第十节所讲的齁。我们看神的话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那么这里用两个比喻，一个是金子，一个是蜂蜜，来比喻圣经。那么金子代表我们说宝贝，我们叫做 precious metal 哈，很宝贝，很珍贵，价值很高的，这个是。那么蜜呢，代表是美味，就是很好吃啊，英文叫 delicious 哈，它 那第四 precious 又是 delicious。当你觉得圣经很宝贝的时候呢，你就会把它，希望把它拥有，对不对？我们希望我们家里有漂亮的钻石啊，看到觉得很宝贵，很价值很高的，你就会想要把它拿在自己身边。那么觉得味道很好的，我们就要去享受它。所以这个有拥有跟享受哈，我们对圣经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切慕跟喜爱的态度，我们就容易从神那边得到供应。这是第二个态度。那第三个态度是我们要跟神说，我们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耳朵，一个是眼睛，必须要能够打开，否则的话，圣经在你面前念也念不懂，就算牧师讲到听也听不清楚哈。那叫说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还有打通我们的耳朵。诗篇119篇18节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样的祷告？为什么需要神打开我们的眼睛呢？我们有一些问题哈。那还有耳朵，他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这是约伯记讲的哈。就是我们的受气，我们的 receiver， 我们要从神得到那个信息的那个东西，必须要正常，必须要健康，否则的话，再漂亮的图案，如果你是瞎子，没有办法欣赏，对不对？没有办法知道，再好的圣经，如果你看不懂，那就没有用。所以怎么样求神来让我们能够开我们的眼睛，然后把我们的耳朵打通呢？那第一个就是一般的人，如果不是重生得救的人，他们念圣经常常念不出所以然来。这里圣经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有说，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所以你可以说，没有相信的人看了圣经呢，也是白看了，因为他们有一个叫做世界的神把他们的眼睛弄瞎了。有的说这是我们的罪，让我们看圣经看不清楚哈，像那个老人家那个白内障，那个整个他的那个晶体的都模糊掉了，所以外面的东西很漂亮，眼睛也是正常，但是就是有一个东西遮在那里，那就必须要开刀把那个白内障拿走。哦，好像一个新的世界看得清楚，这是不信的人会被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哦。那必须要求神赐给我们有信心，那才把这个瞎的眼睛呢把它弄好哈。那第二个信的人呢，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已经信了，我已经是基督徒，为什么念圣经念半天念不出什么名堂哈？那这里提到，他们已经信了，但是他们的心刚硬，所以每一次念圣经的时候呢，帕子还没有揭去。这里讲到是以色列人，我想也可以适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就是我们也是基督徒啦，我们已经受洗，我们相信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念圣经常常念不出律法中的奇妙，常常看不出里面有什么好的东西呢？有一个可能是我们的心地刚硬。那我们把我们传统的过去曾经听到的牧师或是以前的教导的那些答案，我们把它觉得这个就是答案。当神的灵或是有新的解释来的时候，我们拒绝。那这是耶稣的时代的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他们不是不信，可是他们把他们传统的对神的话的解释绝对化。所以当耶稣来给他们一个新的解释，要给他们告诉说神的话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不止没有办法接受，他们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你记得马太福音有几章耶稣讲说，你听见古人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怎么样？你听见古人有话说不可怎么样，只是我告诉你。那耶稣在那边要再一次教导以色列人说，神虽然给摩西讲了十诫，可是里面的意思在当时的了解耶稣觉得不够，他要再进一步的解释，进一步的告诉他们的时候，可是犹太人因为什么心刚硬，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这个帕子没有办法接去。所以我觉得念圣经念不懂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根本不信圣经是神的话，那个我们叫做白内障，对不对？那个看圣经就看不懂了，只是一本好像《红楼梦》一本古代的人，而且外国的书嘛，有什么好看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基督徒可能有的问题，他是相信的，但是 他相信的是他过去曾经有的对圣经的解释或了解，他把那个绝对化，圣经说心地刚硬，所以再怎么念念不出神在这个时候要对你启示的话。这是第二个，特别是基督徒比较有可能啊产生的问题。那么耳朵呢，耳朵的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听了不喜欢听呢，就用手把耳朵捂起来，这样。有时候牧师讲道并没有说针对哪一个信徒，是不会这样，牧师就是准备着讲。可是不幸呢，刚好最近你有一些问题呢，刚好牧师讲的好像都在讲你的样子。有的人就说奇怪，我这个礼拜跟太太吵架，牧师怎么知道？为什么好像在讲台都在骂我？有人就不高兴了，下个礼拜说，不来礼拜了，牧师都是利用讲道在骂我。那这个就是，其实神已经借着某些管道要向你告诉你一些东西，但是呢，你把那个耳朵捂掉了，你不听了，不听当然就听不到，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要听啊，但是要听好听的。刚才那个是不听，这个是要听。他说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什么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那这个是我们很喜欢听，特别喜欢听一些我们听起来很高兴的这样的解释，我们就跟着人家到处跑，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我们神的话就在那边，不管是经由神的仆人在那边解释圣经也好，或是你自己看那些参考书，或是你自己读圣经从神有所领受也好，眼睛求神开，耳朵求神通，让我们能够从神那边得到好的教导，这是带来一个读经的态度。那么第三个读经的态度就是指教引导，这个在诗篇27篇11节，这里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那这里跟神有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是指教，第二个祷告是引导。那这个是我们对神读圣经的时候跟神也是可以有这样两个要求。这个指教就是要我们圣经里面所写的内容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是知识 knowledge， 这个是知识。那引导，我们明白了以后我们可以走出来，可以在我们生活上知道怎么把我们明白圣经的知识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那这个是智慧。那我们要跟神求这两个。很多基督徒特别，或是说很多神学院的学生或是老师，他们因为他们花很多时间在研究有关神的话，所以他们的知识很丰盛，很多很多，但是如果说没有办法有智慧把这些知识变成生活上可以去走的，那么他可能变成一个神学博士，但是呢不可能变成一个基督徒或是有主的荣光的基督徒。那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突然有知识但是却没有智慧。那圣经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能够把这样的知识转成生活上能跟人关系的，让人家得到造就，那个才是智慧。那么知识给我们的就是理论跟资讯，叫 information 或是 theory， 但是智慧就让我们可以在实际的生活上把这些知识应用出来。所以每一次我们来礼拜堂听牧师讲道，或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都跟神说：“你要指教我，你同时也要引导我，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所以是走路是引导，那指教是关于圣经真理哈，让我们能够明白。那有一种说法，我要把它应用一下，就是神的话有两个翻译，希腊文一个翻译叫做 logos。那第一个翻译叫做 Rhema， 那这是当然有一些争议啦，但是我现在要用来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知识也需要引导。印在我们现在手上圣经的那个就是神已经说过的话，那这个叫做 Logos， 这个叫做 Spoken Word。 神过去借着他的仆人不管是先知或是使徒已经讲过的话，这个叫做 Logos， 这个就是圣经上面的知识。但是今天你念到感觉神借着圣经向你讲话，那就不一样。那当你觉得现在神是向你讲话的时候，要你去遵行的时候，这个 spoken word 已经讲过的话就变成 speaking， 正在讲的话， 神对我讲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当圣灵来的时候，感动我的时候，我一样念那一句圣经念了很多遍没有感动，今天念的特别有感动，好像神要跟我说什么。那那个时候就是你的 logos 变成 rhema， 要变成引导，那这个圣经就活了，我们就可以用了，对不对？因为现在是圣神跟我说话，而不是那个时候跟以色列人说的话，我们是在看他们的故事，不是神借着创世纪，借着启示录，借着我们今天念的圣经向我说话，向我说话。那当 logos 念成 rhema 的时候，那你就活了，你就活起来了。当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有敬畏的态度，有渴慕的一个心，愿意的心，而且呢，也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知识跟智慧以后呢，我们要把这个圣经要库存它，要存好啊，不的话它就会跑掉，很可惜哈。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说，我们要背圣经哈，要背圣经。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在心，想尽办法，用各样的想尽办法把这个存在心里，存在心里。啊，故事来比方，以前我讲过哈，这是一个公园里面有这么一个雕，啊，这个雕像叫做第四大天使。第四大的天使，那这个是圣经故事，耶路撒冷不是有一个第四大池吗？那上帝每一年就派天使，不晓得哪一天就突然到那个池里面来，要做什么？要摇那个水。当水摇动的时候，第一个下到池里的，不管什么病都好。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因为有一个38年的，他缺腿啊，他腿不会跑，那他很希望会好，所以就请人家把他抬到那个池边，因为他跑慢嘛，他在等看那个洞的时候，他就赶快要下去，第一个下去的人就好了。可是那个很可怜啊，因为他虽然在水池边等啊，但是因为他脚坏掉了，用手爬不够快。他说每一次我爬到进去，总有别人比我先跳下去，所以38年了还没有好。所以耶稣说你要好吗？那耶稣就把他医好。那这是那个故事，那我是要借用他，这个是引申解经啊，就是这个第四大的天使啊，被上差派说你去那个水，我没有想到他到的时候，里面我去跟上帝报告，上帝今年没有人医好，你怎么没有去舀水？水口，因为他们没有储水，所以没有办法。那么我用这样的一个衍生来劝大家说，其实我们需要的时候，神是要给我们恩典，要医治我。但是你要有水让圣灵来养。我们有时候碰到很困难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上帝可以马上给我启示。那上帝有啊，派天使要跟你启示，可是到发现你的头脑里面空空如也，知道吗？他要感动你，没有东西可以感动啊，因为你的水是干的，所以你必须要先有水，那圣灵才有机会摇嘛，对不对？那你才会得到神的医治，得到那个力量。那你平常都不放水，干干的，那圣灵没有办法，当然要感动的时候，没有啊，没有感动啊。那我常常说，你碰到需要神的启示的时候，有时候你身边不一定有圣经，但有时候是有圣灵，但是太大，你打开来你也翻不到。如果你有把一些神的话，特别你喜欢的，你觉得很好的话，存在心里，那么存。到需要用的时候，圣灵就有机会把你已经枯竭的水摇一摇，那你就产生那个很奇妙的医治的果效哈。所以约翰14章26节，不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啊，这里很重要哈。他是说想起，那么要想起，必须要先记住嘛，对不对？你从来没有记的东西，你就没有机会想起。所以圣灵要让你们想起之前，你必住在存，让圣来让。所以碰到生活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给我们起，那我们要做一些功，我们要把存在，那这样的话才有机会 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想起。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像这个小孩一样哦，小的跟大的，大的跟爸爸哦，要向前去。我最重要是谨守遵行哦，行。你们要遵的律，要你也所以遵行，我们就圣洁，越来越圣洁啊！就刚才我讲的说，我们看到神，我们觉得我们不够圣洁，对不对？我们会为看到圣洁的神，发现自己。那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越来越圣洁？就是谨守遵行神的律例。那这题照镜子，好、哦，照镜子。那我们看到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在照镜子，他们不是只有照镜子，他们还做一个小作用。这男生做什么动作？啊，整理他的领带。那照镜子是希望他走出去的时候，他的衣冠是很整齐，对不对？那个女生呢？啊，弄刷子嘛。哎，他在不是整理他的领带啊，他在整理他的脸部啊，他的这个地方颜色不对什么，他希望把它弄好看一点，等等，对不对？好，把它弄漂亮一点。所以照镜子一定有动作，那这样照镜子才有用。很多人不是这样啊，他照镜子照完就走了，因为时间很忙，哦，忘了把领带弄好，所以那个叫做白照，对不对？我是小姐啊，镜子看完就走了。那么有一个黑黑的，刚才吃东西站在那边，也没有把它拿走就走出去了。那你照镜子干嘛？没有用。很多时候我们念神的话也是这样哈，哦。那这也是说听到，不是说念神的话，而不行道的，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换句话讲，他没有做那种啊去弄一弄的动作。这个就是你把听到的或是念到的神的话，把它用来修正你发现已经有问题的部分，那这样才有机会啊改善，对不对？这样才有机会，那个镜子才能够帮你啊。我们刚才不是念到说，看了镜子以后，就是越来越荣耀，变成主的形状，这是一个过程啊。这个不是说哦，你看了镜子啊，这自动变得很漂亮，没有。看着镜子，然后回去就看着镜子所显出来你哪里有不够的地方，你就愿意去做，愿意去改善。那这样子的话，你才有机会越来越有主的荣耀。就是好像刚才我们那个圣经讲的哈，那圣经好像明镜，好像镜子，但是我们要有一些动作跟镜子给我们彰显的配合，那这样才有好处，这样才有好处。那怎么读圣经呢？我们怎么读圣经哈？那第一个就是每一天自己灵修，那我不厌其烦再讲一遍，我们现在开始在鼓励大家哈，大家跟着教会的进度，三年就可以把圣经念一遍。如果你真的很忙哈，你很快把那一天的部分念完，差不多五分钟到十分钟啊，不信试试看，就是差不多一章哈，就是这样把它很快的念过一遍。但很快的念过一遍以后，你就把当中你觉得我们叫做什么？英文叫 catch your eye， 就是说你的眼睛好像突然注意到其中一句的，你就别的不管了，你念过去就好了哈。但是有一句好像从圣经中跳出来的那一句，你就要花一点时间。比如说我花个五分钟、七分钟把这个念完一遍，我就发现有一句话好像今天有特别跳出来，那我就要花两三分钟，就是默想那一句话，知道吗？就是那一句话到底有什么感想？当我默想完了以后呢，我就自己抓着这句话跟神做一个小小的祷告。如果你有拿到教会给你那个小册子，上面就是要你写这样的东西，就把那一句话抄下来，可能是很短啊，只有几个字没有关系，不必写很长，不必整个圣经抄下来，就写那几句，一句话两句话。那接着就把你的祷告，你跟神看着这句话你的感受，跟着祷告把它写下来，也是简简单单一两句话就好。那一句话就是我说的那个知识，知道吗？就是圣道，那个祷告就变成是智慧，就是说你看到神已经说过那一句话，今天好像神向你讲话，你就跟神有一个祷告，有一个回应，那个也代表说我愿意照这样去做，求你帮助我。那如果你每一天有这么一点点的操练，那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而且你的生活呢会看见神会慢慢的把你改变，越来越有主的荣耀的样子。所以个人灵修不是说成根啊，不是说成根哈，为什么？因为诗篇143篇说，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哦，他渴慕每一天早晨。那有一些人是晚更的，哦，就是 晚上要睡觉以前才来灵修也可以啦，不是说一定不可以齁，但是相对来讲齁，晨更获利比较大，晚更呢获利比较少啊，这个很简单啦，因为晚上呢已经精疲力竭齁，神圣灵要给你什么感动呢，你也已经耳朵已经模糊了，耳朵已经钝了眼睛也模糊了齁，所以是可以，但是呢得到神的祝福恩典就比较少。当你睡了一觉，头脑最清楚、最好的时候，可以有一点点时间在神的面前安静。同样的花5到10分钟，我想早晨效果会比较好。那当然，要这样做的话，你的整个上班或是早上起来的时间要有一点调整哦。如果你平常是9点上班，你8点半才起来，你大概没有办法啊灵修哦，都来不及。你为了要这样灵修，你就必须要提早10分钟起来，试试。就是说我为了一大早起来可以在神面前有一点点时间安静来亲近神，从神领受祝福，如果你这个决定就提早几分钟起来，就提早的那几分钟来做这样的工作啊，试试看看你整个生命会不会体验到神要给你的恩典跟祝福。再来就是背诵经句，我讲过就是把神的话把它藏在心里藏起来，这样免得得罪你，把它背起来。如果你没有办法每天背一节齁，那么你试着一个礼拜背一节看看。那我们教会鼓励大家背，所以每一次主日礼拜的时候就会留一句，这个叫做金句，对不对？那你就背一节，那这样至少你一年也背个52节吧。那几年下来也不少也不少，你就开始储水，知道吗？在你的你需要用的时候你祷告圣灵来，诶很好，还有水可以啊。你就可以从神得到马上的一个启示。第三个就是小组查经，小组查经哈，这个就是讨论的讨论。那么个人灵修，每个人从神领受的不一定是本来圣经的意思，可能是当时你的需要，你感觉神这样跟你说，那你有领受，那个没有关系。那叫小组查经的时候，就是变成比如说我一样晨更，你也晨更，可是我感觉是这个意思，你感觉是那个意思啊，这样大家把不同的领受拿来讨论，能不能互相有所学习，那这个是利用团体动力的力量来帮助我们从神的话有所学习，而且不是有时候叫一意孤行，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一钻牛角，对圣经的了解跟解释。所以有时候有弟兄姊妹彼此一起来讨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不会越走越偏差齁。在使徒行传17章11节，他保罗称赞有一个地方的人叫庇里亚，他说比帖撒罗尼迦的人聪明，他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要做这样的工作齁，这是一群人，他们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罗马书他也讲到说，很多人比较聪明，他们什么？他们会互相较量哦，彼此讨论，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大家绝对，但是大家都受的拿出来，让别人听一听，也不一样的领受，然后我们就可以比较，对不对？那我们就说，这样的。自己感受得更好，我们就从弟兄姊妹可以有学习。当人家跟人指出来说我们有谦虚的心，我们也可以稍微修正，因为有那这个小组查经呢就有这个好处哈，可以帮助大家。那我开始在士门哈带他们到家里来，开始做这样一个。那我希望慢慢，我们的长子们也习惯这样，他们可能不久会。要到我家来有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灵修啊，一起祷告。当你被邀请的时候，就鼓励你就参加，时间不会太多齁，但是你最近读经的感受，我也可以提出来，可以分享。那这是小组查经齁。那小组查经一般来用的方法齁，比较归纳法查经，就是不需要太深入的，大家就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出一些东西，可以讨论，可以比较。那这是第三个方法，是比较 要到神学院或是要拿神学院他们研究的成品才能够做的，就是深入的研究，深入的研究齁。那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节他自己讲过，他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齁，深入的研究。他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多详细考察，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这是路加福音写路加福音做了一个这样考察，那个圣经的背景作等等，然后他就把路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是比较难一点，是需要有一些参考书和神学在这里要鼓励弟兄姊妹齁，神学院为了让没有进神学院当全时间学生的基督徒有机会也得到这样的造就，所以他们有一个信徒神学系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东西。那在台湾应该还好，因为很方便随时都可以读。在美国有时候不容易啊，你不要以为很容易啊，但我们在芝加哥哪里有这样，所以一年难得从洛杉矶请一个牧师飞过来学系比较深入的让我们明白这个圣经的背景，像文化背景文学背景，知道了以后我们下一次再念同样圣经的时候会不一样，因为有那些学者他们的研究当我们的背景当我们的参考资料，非常的好齁。好，那么刚才师会帮我们念的圣经我觉得是很重要，我要来当作结论齁。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耶稣说圣经的目的不管旧约新约是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圣经本身没有永生。他们以为那些犹太人以为圣经里面有永生，耶稣说不是，圣经是一个指标，知道吗？他是为基督做见证，要得永生呢是要透过圣经呢到哪里，到主那里才有永生。真正的恩典真正的力量是从耶稣来的。他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我们每一天读圣经的目的做圣经主义Biblicism，就是圣经是一切，圣经是神的话是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我们最终信心的对象。我们是借着圣经我们能够到圣经所见证的主耶稣基督那里，那里才是生命，那里才是永生。我们低头祷告。